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展开修复南部失土的反攻作战后，地方官员礼拜三表示，乌军在被俄罗斯占领的赫松州三个区域取得成功。赫松州议会副议长索波列夫斯基话俾乌克兰国家新闻媒体知，军队在赫松、贝利斯拉夫、卡科夫卡三个地区取得成功，但拒绝提供细节。另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礼拜三以进行维护作业为由，暂停由主要的北溪一号管线向德国输送天然气。这个是德国最新一宗停止供气行动，这一类行动或助长欧洲能源危机。FDA 礼拜三宣布批准施打莫德纳与辉瑞等药厂制造的升级版 COVID-19 疫苗加强针。这一种新疫苗锁定目前居主流的 Omicron 变异株 BA4 和 BA5。 莫德纳和辉瑞的升级版疫苗都是二价疫苗，亦能对抗先前所有 COVID-19 疫苗锁定的原始病毒株。美国预备在今年秋天开始接种行动。获 FDA 批准的 Moderna 升级版疫苗可供18岁以上人士接种，辉瑞的施打年龄是在12岁，必须在接种完基础剂疫苗或最新一剂追加剂疫苗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够施打。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猴痘感染病例已经突破50,000大关，但疫情严重的地区例如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正在减缓。世卫数据显示，全球目前共通报50,496宗猴痘感染病例以及16宗猴痘死亡病例。世卫今年7月已经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表示，猴痘新感染病例减少证明疫情可被控制。谭德赛提及，在美洲当地通报的病例占总数一半以上，有若干国家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但令人振奋的是加拿大疫情有持续减缓的趋势。为了应对中共与俄罗斯不断追求的新型太空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下个礼拜将在五角大楼举行一场高层会议。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去年发生了两宗有关太空武器的关键事件，其一是俄罗斯发射导弹摧毁了一颗苏联时代的废弃卫星，产生了超过1500块太空碎片。美军高级将领还表示，中共去年测试了一种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新组合，这个是一种难以预料的能力。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上将说，中共成功地测试了这种能力，这个是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理查德在这个月较早时举行的太空和导弹防御研究会上说，美军现在必须全面检查导弹防御系统，并开发新系统，加强预警能力。谷歌公司发言人礼拜二表示，由于内容审核不足，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尚未获得谷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Store 上架的许可。谷歌说，他已经向真相社交表达了对违反 Google Play 政策的担忧，这些政策禁止身体威胁和煽动暴力等内容。 Android 手机约占美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 40%。尽管真相社交应用程序 App 已经在2月21号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但如果它不在谷歌商店上架，很多智能手机用户将很难下载这个 App。 但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加州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德文·努内斯表示，真相社交 App 是否可以在 Google Play 上架取决于谷歌，而不是取决于真相社交的政策。由于未来几日南加州预计将迎来三位数的高温，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礼拜二警告称，他们可能会在高峰时段，例如下午4点至9点发布悭电警报。 要求居民减少用电量，以防止对加州电网造成压力。预计将持续到下个礼拜的热浪，已经为加州部分地区带来了闷热的天气。礼拜一和礼拜二，一些地区达到110华氏度，预计最热的天气将出现在劳工节的周末。因此，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担心，居民大量使用空调等电器，可能会导致轮流停电。官方敦促居民删咗不必要的电灯和电器，完全关闭空调，或至少将空调调至78华氏度或更高。美国对台军售四架 MQ-9B 海上维斯无人机，双方已经正式签署采购合约，连同地面控制站相关设备及支援系统在内，采购金额达到168亿8千万台币。台湾军方规划的全案金额达到217亿元。台立委黄定宇31号表示，美国海上卫士和台版腾云二型高低配将使台湾无人机战力跃进。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批准11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内容包括60枚鱼叉反舰飞弹和100枚响尾蛇空对空飞弹。对此，黄定宇受访时表示，美国增加台湾的库存量，面对中共可能采取的封锁战术，让台湾具备优势的导弹达到一定数量。纽约州一项枪支安全新法将从9月1号起生效，该立法授权地方将敏感地区划为无枪区。8月30号，纽约市议会就时代广场划为无枪区的范围举行听证会，同时市交通局派出卡车打住电子广告牌在曼哈顿中城进行宣传，提醒人们时代广场将成为无枪区，违反者会被控重罪。纽约市警局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临时的无枪标志将从9月1号开始在时代广场周围竖起。今年6月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推翻了纽约州的一项要求，亦就是持枪证申请人必须证明有正当理由才能够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针对这一裁决，纽约议会制定了一系列枪支安全措施，新的无枪区立法就是其中之一。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礼拜三向美国之音证实，即将离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已经发话，新疆人权评估报告将在今日较晏时发表。巴切莱特的任期预定在礼拜三结束。他卸任前在是否发表新疆人权报告问题上遇到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好多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巴切莱特在离任前兑现他之前的承诺，将这一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的报告发表，但是中国政府亦对他施加强大压力。北京上个月致函巴切莱特，要求他不要发布对新疆人权状况的评估。美国及盟友认定中国大规模系统性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并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2020和2021年对被指控在新疆犯下人权迫害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并禁止入口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产品。NASA 拍摄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巴基斯坦面临空前洪灾，驶得当地印度河暴涨，在巴国顺德省部分地区形成一个100公里阔的巨大内陆湖泊。巴基斯坦大片地区目前正浸在水中，联合国官员形容一场有如吸了类固醇的雨季，在巴国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降雨及洪灾。从6月中旬至今已经造成1162人死亡、3554人受伤及3300万人受灾。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长瑞曼最近表示，巴国部分地区有如一片小型海洋，在这场洪灾结束时，国内可能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地方浸在水中。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川普海湖庄园突袭搜查发生之后，川普要求法官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独立审查被查获的文件。司法部礼拜二提交了正式回应，反对这个要求，并称机密文件可能隐藏在川普庄园中，这个违反了戴培审团传票的要求。 在检察官获得搜查令之前，川普的律师称留在海湖庄园的所有白宫档案都在这个处所的安全储存室入面。但司法部礼拜二的文件称，文件很可能被隐藏并从储藏室中移走，并且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碍政府的调查。司法部在文件中辩称，川普对特别主事官的要求既不必要又会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该文件说，川普缺乏要求任命特别主事官的地位，因为这些档案属于美国而不属于他。川普之前抨击这次突袭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个是他要求通过特别主事官进行独立审查的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礼拜二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礼拜四将在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与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胜汉举行三边会谈。在三边会谈前，三位官员还将在礼拜三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在三方会谈后，沙利文将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官员讨论美国的军事同盟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包括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和北韩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三国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发表共同声明，除了表达要共同应对北韩的威胁之外，亦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礼拜三，一名在底特律上个周末随意开枪杀人的青少年被控三项一级谋杀罪。维恩县检察官沃西在一份声明中说，19岁的史密斯仲被控一项故意伤害罪、一项虐待动物罪和五项持枪重罪。史密斯被指控礼拜日早上在四个地点向受害人开枪。警方之后从史密斯的一个亲戚那里得到了关于他的消息。当警方搜查他的家时，他们发现了一支枪。白宫礼拜三宣布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美国教师短缺问题的措施，包括与求职公司合作，以便让教育领域的职位空缺更容易填补。白宫指出，由于 COVID-19 疫情，教育系列在吸引、招聘和留住合格教师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备忘录称，就业信息网站 ZipRecruiter 正是推出一个在线求职门户网站，专门针对从幼稚园至12年级的学校的工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举办全国范围内的时讯招聘会。该网站展示全美公立学校的各种职位空缺，学校、学区和州可以与 ZipRecruiter 合作，在该网站免费发布招聘信息。礼拜三，教育部和劳工部向州和地方的教育和劳动力部门领导人发出了一封联名信，鼓励他们采取措施来解决教育工作者短缺问题，包括增加投入，向教师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并建立教师培训计划以招聘和留住教育工作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